弟兄姐妹晚安，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结束了出埃及记里面一段，你也可以说是插进去的话，所以会插进去这一段话，是因为神的百姓在摩西上山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在山下拜金牛犊，违背神啊，离弃神，所以会有这一段话啊，这里面就因此出来的一个可能摩西一生里面最精彩最杰出的一段故事，包括他的带祷，还有他求看神的荣耀以后，他有神的显现，因而在他身上带来的影响，使他面皮发光等等，这是我们过去用好几个星期讲的事情，是摩西的一生里面特别可纪念的一段故事，一段情节。那现在这一段插进去的话告一个段落，这要再回到原来神就是要摩西上山领受了那些条例之后，下山就要开始做的事，就是建造会幕啊。你记得在第一次上山四十昼夜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那四十天里面，神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这一段讲到会幕的规格，还有建造祭司等等许多的事情神启示了这些话语现在他们将要付诸实行。当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摩西就把会幕的这些规格又再讲了一遍好像只是一个重复的讲，可是又不是完全一样的话也给我们看见这是摩西五经里面律法里面特别要紧的事所以讲了两遍，可以这样说哈。那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经文，三十五章一到九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个大致上把之前神告诉摩西要怎么建造会幕的时候会用到的材料都在这里列了一个一览表了哈。可是我要请大家再看，在讲到会幕的时候这起头神说的话这个地方你也许可以不要翻掉，可是看一下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再看这整个会幕的记述，一定不要忘记这两节经文讲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第九节，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提到追求的两条路线，一个是亲近神，一个是顺服神。 这两节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一个强调神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住的圣所，那就是我们过一个亲近神与神靠近与神联合的生活啊。另外下一节提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按着神指示的样式，在山上指示的样式，那就是顺服神，那意思就是在那种圣灵的运行底下，那就是山上的意思，对不对？属天的样式，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我们要照着那些来行哈，亲近神又顺服神。那我们已经知道，就借着这个经文，我们知道神称他们将要建造的会幕是他的圣所，会幕是神的圣所啊，好叫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在那个时候，神就是用一个外在的样式来表达这一件事，一方面造了一个看得见的东西，一个帐幕，另外一方面他们造好帐幕以后，神的荣光就降在那里，来表明神居住在那里，以这个为他的圣所哈。可是当然我们知道会幕这个物件只是一个表征而已，神干嘛要去住在一个他自己弄出来的地方？人才需要这样自己盖一个房子让我们来居住，可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想要住的是我们啊，是我们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所以会幕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啊。神的儿女才是神想居住的圣所，你也可以说整个教会也是神的圣所。所以呢，会幕的各样的物件，包括它的规格、样式等等，很可能都可以用来说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啊。我觉得我一再的强调这个也不算为过，是因为基督徒比较容易在许多地方有机会听见有人的教导的时候，常常刚才讲到这些建造，常常都把它用在比方一个教会要买教堂要建堂这些事情上面，或者甚至是把它放在一个教会怎么样变成更壮大，一个更大的很多人的教会，像这些上面哈。可是我们还是要照着圣经所写的提醒大家，我想会幕所讲的更要紧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哈，因为那才是神终极的目标，想要我们做他居住的圣所。那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要这样子解释它，或者是很灵异的解经这样，而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是这样。在这个之后，圣经有许多地方会出现会幕里面的物件啊这些东西的经文，而且都把它诠释到很实际的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比方会幕里面有金灯台，你知道后来从包括旧约圣经也包括新约圣经都一再的在提到金灯台，对吗？而且明确的把金灯台讲成是教会啊，到启示录还是这样说的，他把七个教会讲成是七个金灯台啊。可是不只是讲到教会而已，我们的主在讲道的时候，他用你也可以说是比喻式的说法，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啊。当他讲这个的时候，很显然是在讲我们的生命，而不只是讲到教会的事工，对吗？所以后来这个 会幕里面像金灯台这样的物件会被用来说到教会，可是也会用来说到我们啊。所以我们这样去解释整个的会幕，包括里面的各样的物件、各样的规格、各样的样式等等啊，把它解释成神对教会的建造，还有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我想那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并不是的，是圣经本身就这样。圣经从这个会幕的这些记述，摩西五经这里、出埃及记这里之后，也有不止一次在提到香坛，对吗？好、哦，提到香坛，可能在启示录里面仍然是更明确的讲到，就直接用来讲到我们的祷告，而且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馨香坛所提到的祷告，启示录把它讲得非常的丰富啊，它不是只提到说哦，就是基督徒要祷告而已，而是在讲到在祷告当中，神的儿女怎么样参与在神整个的旨意、他的建造、他的工作里面。而且那个工作很多是坐在我们身上，以至于这个启示录里面出现的金香坛讲到的，包括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被神制作成一个彰显神的一个器皿，那个东西哈、啊，就跟会幕一样啊，以至于这个金香坛里面盛的香，还有众圣徒的祈祷倒在地上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事情。而且如果你听我们讲过启示录，我们特别提到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没有把这一件事情翻译出来，就是启示录第八章讲的金香坛，那里用金香炉来讲了哈，金香炉那是盛的是众圣徒的祈祷，还有神所赐的香等等。可是那里讲的金香炉用的字眼跟后来七碗之灾你记得吗？末了的七灾，神把天使把七个碗一个一个的倒在地上，地上就发生许多的事情，那个碗其实是同一个字啊。而且我相信不只是同一个字，而是同一个东西啊。当然那是一个表证的物件，不是强调真实的有一个碗在那里，而是强调的是里面的内涵，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众圣徒的祈祷在启示录第八章你会觉得是借着这个神的工作在世间进行，可是到了十六章七碗七个金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就变成是神的审判啊。换句话说，神的儿女的祷告本身会带来建造，也会带来审判，这是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的。那这个不是叫我们的祷告要有两种内容，一种是为神的工作可以有进展祷告，为人可以得救祷告，另外一个是祷告那些反对神的国的人要受审判，要神要管教他们，并不是的。我发现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有这两种祷告哈。我们需要做的常常就是祝福，主很清楚的讲，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啊。可是当我们祝福的时候，对那些配得蒙福的人，我们的祷告就带给他们祝福；对那些不配得神的福气的人，我们的祷告虽然是祝福的祷告，却将带给他们的是审判，这是我相信的事情。我觉得启示录应该这样解释，这就如同启示录十四章在讲到收割庄稼，庄稼当然代表我们这些被神制造栽培，而因此鼓励饱满，能够有丰收，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这样来被神收割，要收进仓里面啊。可是紧接着提到另外一个收割，是收割葡萄，那是在收割果子，对不对？可是那个却在讲到审判啊， 也就是说神儿女结出的圣灵的果子，结出的生命的果子，一方面是让神享受，是神的作为，神的成果在我们身上的建造的成果，可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却成为审判啊。我相信神的儿女应该明白这个，这个会很影响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怎么在世上看世上的包括各样的邪恶，而不要像今天有的基督徒以为我们面对世界上那些不对的事情就是要带出审判的光，告诉他们那是不对的，要会受神的审判，那是可憎的等等，很可能神没有要我们这样，神只要我们祝福而已，神只要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的样子，那里面都只有爱、喜乐、平安，并没有生气跟辱骂，对不对？生气跟辱骂应该不是圣灵的果子，你同意吧？可是那些果子却会带来这样的审判。其实圣经一直都这样讲的，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同样发出基督馨香之气，对一些人而言那个香气是叫他活，对另外一些人香气是叫他死。所以基督徒并没有被托付说你像那些应该得救的要发出香气，像那些作恶的要发出臭气，并没有，神并没有这样说，所以你要弄清楚这些事。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多跟大家讲一点这个，其实我是要讲到后来圣经提到金香坛，那当然跟金香炉有关，其实摩西的会幕的规格里面都没有提到金香炉了，但是有可能有包括这个，因为摩西的会幕好像他记述的并没有所有的细节，这是过去我们跟大家讲过的，所以才会有虽然要按着神指示的样式做，却会又会有比沙列、亚和利亚伯这些人去做的时候，却说他们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来。你不是全部要照着神说的做，你还自己想什么东西啊？可是却有这两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理的两面。所以显然神给他们的会幕的规格也并不是细腻到所有的细节全部都写了啊。那其中一个没有提到金香炉，可是很可能有包括这一件事情，也就是金香坛是在约柜前面幔子的外面嘛，但是当大祭司一年独自一次进至圣所的时候，有可能他是要带着香进去的，除了带着血进去以外也要带着香进去，那就有可能是有一个香炉成了坛上的火跟香带进去，有可能是这样，也许也因为这样，所以希伯来书后来就把金香炉写成是在至圣所里面，虽然在摩西的会幕出埃及记记述的时候金香坛是在至圣所外面，可是你记得希伯来书第九章把它写成在里面，对吧？我没说错吧？这是我们之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讲过的。好，所以也就是说后来圣经也会继续用会幕里面的物件来诠释一些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把会幕的这些物件这些规格解释到神的这些建造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方式啊。还有像帐幕，光这个词就在后来的圣经里面无论旧约跟新约都一再的在提到，而且都赋予它有属灵的含义，赋予它神的建造的含义，比方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就特别是这样，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头几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就会发现那里怎么样讲到帐幕，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来读，因为你要向左向右不是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显然这不是在以赛亚在告诉他们要重新去建造会幕啊这些事情，而是用会幕来讲到神的建造啊。当然约柜后来的严格它的发展啊，我们在讲之前的二十五章在讲约柜的时候，我们讲过，也一样给我们看见约柜在这些神的建造里面占有怎么样的位置啊？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把整个的帐篷，就像会幕整个的帐幕，就说成我们的身体，哎，你知道吗？哎，两个新约时代主耶稣的使徒，两个代表性的使徒都用过这个。方式来讲到，用帐幕来讲到我们的身体，一个是保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你从上下文这样看，那个这个地上的帐篷可以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彼得也讲过这样的话，彼得后书吧，彼得后书第一章，对吧？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完要追求那八样东西，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之后，他讲了这个话，十二节以后，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以后，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而且也已经很坚固，可是我觉得还要再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他觉得主妻启示他，指示他，他将要离世啊。这里很明显，他讲的帐篷就是在讲他将要离开身体，对吧？要去世说的啊。也许我们很多弟兄们不需要我多讲这些，可是我还是要你知道，我们不是因为牧师就是这样解释会幕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接受，而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会这样解释是有圣经的依据的，因为圣经本身就这样诠释会幕里面的物件啊。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头九节哈，前面这九节，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神想要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会幕的建造上，那你已经知道这个，包括教会的建造，包括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建造，在这个会幕的建造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份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贡献哈。这不是一个神在做的事情，就好像在教会如果有一个事工啊，教会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会跟着投入那个事工，另外一些弟兄姊妹觉得那个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参加聚会就好了。可是如果讲到真正的会幕所代表的神的建造，是不会有这种情形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在其中的，因为那个建造的就是我在建造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有份，所以一方面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微不足道啊，因此觉得我只有一千两银子，干脆把它埋藏起来。因为一千两银子的人，其实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没有银子，这是很多基督徒说的，可是他们忽略了主耶稣从来没有在比喻里面提到有人没银子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同时你也不要以为自己特别的重要，也没这一回事，因为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有份，而且没有一个人在里面可以有完满的经历， 可以全备的彰显会幕的荣美，没有这回事啊。即使你有特别的奇妙的恩赐啊，或者很稀奇的经历，都不能使你变成好像好像会幕都靠你了，没有这回事。这是有时候教会会犯的错误，或者至少会走的偏差。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有特别的经历，就像大叔的扫罗一样，原来是破坏教会的，又是一个这样的领袖，后来信了主啊，就有可能在教会里面被拱为一个做见证的红牌讲员啊，好像有他在就容易带人信主。其实这个是有一些问题的，我没有觉得神喜欢我们存着像这样的态度。没有一个人微不足道，可是也没有一个人怎么样的特别重要啊。我们有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会幕这个建造里面比较显眼的部分，可是并不因此表示那个比较重要。不显眼的部分很需要存在，对不对？对吧？你肚子旁边这一块肉，这个很不显眼，通常我们不会想到它有什么东西，那你要不要割掉它看看啊？所以就是像这样，圣经也用身体来讲到这个，用会幕用身体来讲到这个。我觉得用身体来讲到这个会帮助我们想到另外一些在会幕的这个象征里面我们比较不会想到的事情，所以这两方面想一起想，有可能会了解得更加的完满透彻一点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多么精彩都不会是完美的，一定要一整体才能够成为完美，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健壮美丽，整个身体才会完满的彰显基督的荣美，还有他丰满的神量。这个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屡次提到的话。保罗喜欢用一种方式来讲，在他的书信里面大概有三次还四次也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那里其实是神对他说的话，有可能因为神对他说这个话，所以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提到类似的话，就是我们是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的我们要得着神的产业，是要与众圣徒一同得着的。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有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与众圣徒一同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所有的建造必须是大家都在一起在这一方面，新约圣经有几处的经文也许讲得最直接也最丰富，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你有机会可以回去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另外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们用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一件事情，神的整体的建造而在这些经文里面你会注意到神想表达的是，神是有一些人在某一些方面特别的强壮丰盛，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在另外一方面可能更突出更荣美而且他们的丰盛或者荣美的表现不一定是同类的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另外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大家都共有的。以身体来讲，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器官对吗？但是也有一些是流通全身大家都共有的，比方血液它带走垃圾带来养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有基督的生命，有神的同在， 有圣灵的洗礼，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当圣灵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无论恩赐、职事，或者是我们的在身体里面的功用、样式，彼此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可能是比较突出的，有的可能比较隐藏的。然后保罗连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都这样说，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隐藏的，神有时候反而给他加上加倍的荣美。这是很有趣的事哈，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提到有像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可能特别不显眼、特别的很普通平凡的一个人，甚至有可能是在一般人中间看似特别的低下的人，却神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彰显出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而做出一些事情来。就像保罗说的，有一些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就像在前几天我们在主日聚会提到，像那个小妇人艾维德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例子，对吗？你记得我们提到当神讲到这个会幕的规格，在前面那一大段话，就是25章到31章结束的时候，神不知道为什么插进了一段话是跟安息日的条例有关，你会觉得好像跟上下文不太搭调，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引向这个哈。可是上一次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31章末了，我有给大家讲我个人读到这个我的亮光、我的看法。很有趣的是，现在记述完插进去的这一段32到34章这一段，现在从35章开始再回到关于会幕的建造上，神又用安息日做开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所以显然这个不是刚好，也不是摩西忽然混乱的，并不是的哈，似乎是有意的，对吗？哈，所以有可能我们的诠释是有一点道理的，就是神想要教导他的百姓，神的建造，你需要柔和在安息日的规章里面啊。安息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歇自己的功，意思就是说是神来做的工作哈。这是很有趣的事啊，那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我们就告诉大家，真理常常都是有矛盾的，就两面的，而且特别是真理里面最精华、最精髓的部分，就特别是有这种两面性哈。就是一方面又提到说，要大家火热的来参与这个建造；一方面又要提到说，你要明白你的建造不是你自己做的，是要歇自己的功，要让神来做哈。不要再问我这种问题了，好不好？你自己要思想这个，这两个都是圣经的话，你不要问我说到底我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那样，我不知道。在每一个时候，我们必须是斟酌，然后去做出选择来。但是至少你需要知道，并不是这两方面哪一个是真理，另外一个是错误的，并不是的。就是你要火热殷勤、积极主动，可是你又要歇自己的功，让神做工，这两件事都是圣经的话，好吗？如果你还没有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很和谐的柔和在一起，没关系，假以时日会的，只要你明白这个，而不要只选择一方面。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选择一方面，然后在那一方面也可能做得很极致，可是其实那个生命是不健全的。讲完安息日的条例之后，神要摩西呼唤百姓奉献建造的材料，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刚讲的，一方面要守安息日，强调的是不要做什么事，而且不准做什么事，现在又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事，而且还要期待他们积极的做啊。那这里面就提到了要他们奉献做会幕材料的各样的礼物啊。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以色列人在埃及那几百年累积的财富，你记得吧？他们在埃及是做劳做苦工，而且有可能是没有什么代价的苦工。其实我不确定啊，埃及人到底有没有付他们工价，我不晓得，也许是很不公平的工价也有可能哈。那无论怎么样，是这种情形。可是我想，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贫穷的劳工阶级，我想并不是的啊。我想，就是在埃及为奴的时代，以色列族仍然跟我们今天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众一样，有钱的人，有比较缺贫穷的人，有差不多中产阶级，应该都是有的啊。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人有财富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来源，不是他们那几百年累积的财富，而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啊！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述过的，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要他们跟他们的邻舍埃及人要金银器皿这些，对吗？而且埃及人也给他们，因为埃及人巴不得他们赶快走啊！所以神在埃及降灾做工到一个地步，使埃及人心甘情愿的，而且是快快的、迫不及待的，把这些以色列人要求的都给他们啊！你不要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工做了许多年，就光工价他们拿到的也还不足以抵他们的工价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应该知道，因为这在圣经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写的。就是神的建造所需要的材料，常常是在征战中取得的，在征战中取得的。后来的所罗门的圣殿，建造圣殿的材料用了许许多多无数的金子、银子、铜、石头等等，那些有许多的东西都是几乎都是大卫在征战的时候得着的战利品啊。有许多都是哈。大卫说呢，是他为神所积蓄的，可是大卫又没有去做生意，他哪来的收入啊？就是征战得到的战利品，得到的猎物啊。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想要我们知道的。当然，旧约时代的征战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在新约时代不再是这样。而新约时代我们征战最主要的对象是我们的老我，对吧？我们的肉体情欲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今天也有的基督徒被带领太把焦点放在要跟魔鬼黑暗的权势征战，其实新约圣经比较多讲到的，我们征战的主要对象是我们的自己啊。就像马丁路德说，我里面有一个更可怕的教皇啊，穆迪说，最大的邪恶是在我自己里面，是我的老我啊。所以，当我们想到我认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征战，是神主动的、单方面的为他们征战啊，可是后来。所罗门的圣殿是大卫征战所得的。我们想到这些，我们要想到今天我们能够跟以色列百姓要献上这些礼物，要建造会幕的物件啊，很可能也是从我们生命中的征战取得的。所以生命中的征战不是每一次一定要有什么特别发生什么事，你需要带来奉主的命捆绑啊什么那种征战，不是的，就包括你生活里面的各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平顺的啊，平顺不是不表示没有征战啊，平顺的时候有时候征战很大，因为平顺的时候人很容易跟八示八犯罪的，大卫就在平顺的时候跟他犯罪的，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苦难也很不容易，有的人在苦难当中就有可能会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啊，所以这些都是可能有征战的。逆境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有征战，平顺美好的时候也会有征战，很忙碌的时候有征战，很空闲的时候也有征战。有的时候空闲的时候的征战比忙碌的时候更大，人在忙碌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比较容易圣洁度日，人在空闲的时候尤其觉得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心有旁骛，就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所讲的征战。你不要想错了，不要只是把它集中在今天有的人提到的特别的属灵的征战上，而是我们的全生活，这些都有可能塑造出神可以建造他的圣所的材料。当我们遇见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东西来，比方变得自私，那是我们原来就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有可能会有更多发展。脾气，对吧？我刚刚所有讲的这些事都有可能带出脾气来，不是吗？或者是情欲、抱怨、烦躁的天性、内心的苦毒、嫉妒、懒惰、虚晃等等，有可能这样。但是一样经历这些事，生活上我刚刚讲的各样的事，却有一些人却因此在他们身上逐渐的塑造出爱、温和、圣洁、感恩、恩慈、安息、宽容、忍耐、殷勤、诚实等等，跟刚刚那些东西刚好相反的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态度，会决定我们是在预备建造神圣所的材料，还是他们有的人说在预备做烧地狱之火的材料。好像你可以决定这一件事情，可是怎么样可以使我们遭遇这些，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各样的遭遇，苦难、贫顺各样的遭遇，能够为我们成就的是这些美好的事呢？你知道秘诀是什么吗？就是你建造各样的事都要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指示的样子，就是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在新约圣经里面，神指示的样子是用一些简单的命令来表达的，他叫我们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只要信，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要进入安息等等，这些神的命令，这是我们常常教导的。你常常留意这些，这是在山上指示的样式。你遵守这些命令的时候，意思就是你在生活中各样的际遇里面，你选择了让那些遭遇、那些环境会在你身上制作成可以建造神的建造的器皿。这样听懂吗？这是整个圣经写的，对不对？我刚刚其实引用了无数处的圣经，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挑一段经文在那边解释它啊。换句话说，这些材料常常都可以用寓意的方式来看它。伊索寓言的寓哈，就是有些人用另外一词说用灵意来看它。这是之前我们讲过的，比方黄金，金子是 在会幕里面建造很重要的材料。金子，很多人相信它可以用来讲到神的属性，所以你预备黄金，意思就是说在你身上建造神的性情。嗯，而像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凝聚出黄金这样的东西来啊。他说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你记得这个话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第六节左右吧，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开始看，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里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虽然他在讲说好像是对照的，就是金子还是仍然能坏的金子，可是显然他就用这个来讲到，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而且在那个试验里面我们站得住，我们仍然常常喜乐，这个就使得在我们身上会塑造出黄金的东西，也就是神的性情。黄金用来代表神的性情是很合理的，它是一直都是被人所看重的、宝贵的。你知道很多东西都会有变成流行，也会退去流行，可是人类从来没有轻看过黄金，对不对？一直到今天很多国家仍然以他们黄金的储存量来做他们的财富的一个，应该怎么讲，一个基础、一个基准啊。你也可以这样讲，他们我不太懂经济了，可是我很粗略的讲，不知道讲的会不会有漏洞。大致上，就我所知道，大致上是这样。你有多少黄金的存量，你才能够印多少钞票，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没有这个，那你多印钞票，就有一些国家就是会这样，然后就会变成买一颗鸡蛋可能要30万元，他们的钱币就是因为通货膨胀非常可怕这样。银子通常是在讲到救赎啊，因为是用来做赎生命的赎价。铜我们讲过，它被用来古代被用来做镜子，代表光照等等。那什么东西会塑造出这些东西呢？也许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啊。然后圣经就有许多话提到怎么样怎么样会带来公义、带来公平，那个可能是跟铜有关系。颜色我们也讲过，颜色在会幕里面似乎也有它的寓意、它的灵意。蓝色是天的颜色，似乎就代表神怎么样借着各样的境遇让我们在我们里面塑造一个属天的样式啊。你知道神塑造我们属天的样式特别可能用一种看起来刚好相矛盾的方式来塑造我们，就是我们遇见不公平的事啊。我们遇见不公平的事，我们有可能会呼天抢地的说公义何在，神何在。可是你知道你能够经过不公平，你能够在里面仍然能够过得好，很可能那才是天要显出来的机会啊。也就是说我们会以为如果天显出来就应该 是公平的，所以当没有公平的时候，我们就说天道何在啊、哦？可这个有可能刚好那个次序是相反的，是借着没有公平，我们才学会属天的样式。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吃亏，你愿意吃亏，就容易显出属天的样式来。我听过有一任的华省的院长这样讲，他说我们常常告诉了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愿意吃苦，可是有的时候吃苦比较容易，吃亏比较不容易啊。你知道登山宝训就是在讲天的样式的 一篇教导，而登山宝训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你愿意接受不公平，接受吃亏。有人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干脆就同他走两里路，就是像这样、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你打球要打在线内十公分以上啊。听懂我的话吗？我刚刚讲的这段话，那我们思考而且明白而且去实行啊。当我们在世人中间愿意吃亏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主动的选择吃亏，很可能这是让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一直想让他们看见的就是神的自己跟他的真理的唯一的方式啊。你知道这跟我们整个的属灵观有关系，跟我们整个的价值观有关系。你认识主以后，你的价值观有没有被改变成这个样子？当我们仍然把我们的信仰看成是信仰的目标，就是要使我们凡事顺利、健康、富足，当我们想的是这样的时候，一旦我们遇见困难、挫折，我们就会问说，为何神使我这样，对吧？可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我们，你就不会这样问了，你的价值观会完全不一样。相反的，你遇见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包括我们讲的吃亏、不公平，所有这些事，你都只会留意我里面要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来。这些东西刚好是一个踏脚石，让我可以学习温柔，而不会像有一些人，他们说我就在祷告求神给我温柔，神为什么安排了一个人这么坏在我旁边？他完全不懂神的作为，对不对？神是在垂听你祷告的，你知道吧？他安排那个人在你旁边，就是要在你身上塑造温柔这个果子。可是我们却问说，我在祷告温柔，为什么神安排这个事？难道你以为神垂听你祷告的方法就是让你什么都顺利好，让你可以很温柔的样子？那才不是真的温柔，那不是你的身上的温柔，那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我自己许多年来，我们都朝着这个目标在追求，在生活，在服侍的。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真正遇见主的基督徒就应该有的样子啊。还有其他的颜色啊、物件，我们都讲过它的意思，像膏油、香料，有可能用来讲到圣灵、圣灵的膏抹，或者我们献上在圣灵里面献上馨香的祈祷等等。而各样的宝石也是说到生命经过历练而能够变得坚固、实在又美丽，对吧？因为一般人相信宝石是经过长期的高温、高压各样的情况才形成的，而且还常常是在黑暗中。 这在我们身上，在一些圣徒身上是很实际的。比方本人约翰，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而不要只读天路历程，你读过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经历内心的挣扎，他光光要从圣经神的话要真正的找到一个他灵魂的可以安栖的港口，一个可以站立的磐石，可以让他信服说神拯救了我，我交在神的手中，我是得救的。他就经过一段年日的挣扎，你知道吧，很不容易的挣扎。可是事实上就是那些年日塑造了这一个人，后来他能够那么纯净的写出像《天路历程》这样的书来。那里面提到人走天路会遭遇的各样的危险，各样的问题都是非常实在的。他会成为那么普遍被阅读的一本书，并不是浪得虚名的，是它有真实非常纯净的内容的。像十九世纪那个解经王，那个讲道王子司慕真也是一样，很年轻就成为一个有名的讲员，可是神并没有让他扶摇直上一帆风顺，刚好相反，他从年轻就遭遇许多冲击，各样的嘲讽批评。你要知道他那时候的年纪等于我们今天讲的青少年的年纪而已，可是他就是经历这些，没有把他压扁成一个需要内在医治的人，刚好相反，他却因此塑造成一个那样尊贵的样式，以至于人称他叫讲道王子。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也都是这样的，好吗？所以今天我们思想到神想要我们献上的礼物要来建造，是从征战得着的，而这个征战是在我们里面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常常把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内心，保守我们的心，经营我们的内在的生命。
请唱《宣道诗》五十八首，《宣道诗》五十八首。
前面
宕机了吗？
宕机，大家等一下，我们的电脑宕机。
要将你的空气、你的救主宝血洗。